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4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3号，美国国务院喺一份声明当中话，中国为俄罗斯做宣传，一方面将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合理化，另一方面损害民众对美国同其他国家以及对民主机制同独立传媒嘅信任。与此同时，自美国两个月持续警告北京不要帮助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以来，如今美国高官表示未发现中国公然提供俄罗斯军事和经济协助。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院声明列举了中共采用了3种手法来影响公众对乌克兰问题的看法。一是中共党媒转载俄罗斯官员和官媒发表的未经核实的消息和讲法，之后俄罗斯官媒又引用中共官媒的报道来展示俄罗斯获得广泛支持的假象。二是中共官媒在报道俄军犯下的暴行时，大量删减和剪辑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官员的说话以及独立传媒的报道，并审查中国国内的反对声音。三是中共战狼外交官放大和转贴一些边缘媒体反北约和反美舆论影响者的贴文，以此为莫斯科提供支持。上个月美国非营利机构卡特中心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中共信息环境塑造了民众的观点，支持俄罗斯的中国网民更多地从中共官媒和社交媒体获得信息，并且大部分人通过反西方的棱角来看待俄罗斯在乌克兰发起的战争。观察人士说，中共对俄的态度使其处于一种越来越尴尬的境地。拜登今个月稍晚准备访问亚洲，拜登政府很快就会公布首份因应中共成为强权的国安战略。据美国官员观察发现，近来中共除了回避直接支持俄国打仗，亦都避免让国家石油企业和俄国达成新合约。联合国上个月表决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中国弃权，凸显出北京在俄国和西方之间求平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礼拜表示，中国正在应对作为俄国盟友的重大明星风险，目前我们并未看到中国显著支持俄国的军事行动。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专家葛莱仪说，美国和欧洲联盟的严正警告目前为止奏效，不过美国官员仍然担心中共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动还一直复制俄罗斯的相关不实信息。副国务卿谢曼上个月曾经说，中国已经在这里做的事无益局势。3号，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警告，全世界正经历全球和平和稳定的最大威胁。而5月北约将会在波兰大规模军演，有来自20多国的18000名士兵参加。CNN 报道，当日米利出席联邦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正造成破坏，不仅是欧洲，亦都是我们父执辈以及几个世代以来美国人努力奋战捍卫的全球和平和稳定的危机。大国之间发生重大国际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加，美国正处于非常关键而且具历史重要性的地缘战略转折点，美军必须为未来维持战备并且进行现代化。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样就是置未来好几个世代的安全于风险之中。据 Defense Blog 报道，北约将会在5月1日至27日在波兰进行2022欧洲防卫与快速反应演习军事演习，要定期在东欧进行军演，将会在芬兰、波兰、北马其顿、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边境举行，将会有来自北约和联合远征军的军队参加，其中包括芬兰和瑞典。该军演是由美军组织的一项国际性和周期性演习，目的在建立美国和北约盟国伙伴之间的准备和配合。除了波兰军队，他们将会和来自美国、法国、瑞典、德国、丹麦和英国的军队在波兰演习，将会由美国陆军第五军进行指挥，通过按照北约标准和程序进行训练，联合演习加强了北约东翼的安全。 佢哋仲允许调整演习嘅规则同埋标准，应对当代战场上新出现嘅挑战，以威胁潜在嘅侵略者。此外，美联社报道，美国中情局 CIA 透露，目前有越来越多俄罗斯人不满普京入侵乌克兰。CIA 官员表示，部分担心的俄罗斯人正拼命尝试联系 CIA， 在俄罗斯直接或者在网络和美国人接触并不安全。对于那些想安全地和我们互动的人来说，暗网是解决方法。暗网是 CIA 在2019年推出的网站。情报官员说，消息来源在暗网上将会受到更好保护，避免俄罗斯窥探。CIA 反情报部门前官员海顿认为，当民众决定求助时，非常清楚自己在度做乜嘢，以及随之而来的风险。除了让对方放心，亦要让对方了解有人在度关心保护他们。3号 Tesla CEO 马斯克表示，他希望将 Twitter 的影响力扩展到目前的小众用户之外，直到大多数美国人使用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为止。路透社报道，当日马斯克带着曾经是国际超模的母亲梅耶马斯克出席年度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慈善晚宴。他向记者表示， Twitter 是否可以显著扩大其受众，是衡量他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根据最新财报， Twitter 目前在美国的每日活跃使用者大约4000万。马斯克表示，他希望 Twitter 可以尽可能有广泛的包容性，理想情况是大多数美国人都在上面交谈，以及尽可能受到信赖。他将会让 Twitter 的贴文触及增减方式透明化，并希望平台软件对外开放以接受批判。当被问到可能有大量 Twitter 员工在他入主之后出走，马斯克回答，这个是个自由国家，如果有任何人对这件事感到不舒服，他们当然可以自行决定去其他地方，没关系。拥有2亿2900万名使用者的 Twitter， 当日在一份申报资料当中表示，假账号或者垃圾账号估计占第一季度可获利的每日活跃用户不到 5%。 Twitter 在申报资料当中说，在与马斯克的收购交易完成之前，他面临一些风险，好像是广告主是否会继续花费在 Twitter 上，以及关于我们未来的计划和策略可能存在不确定性。3号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2022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显示香港的排名大幅滑落至第148名，恶化程度属全球之最。观察人士指出，港版国安法从去年起盯上了新闻工作者，传媒环境陷入寒冬，呼吁民主国家积极支持香港并持续向中共施压，否则香港的新闻自由恐怕继续恶化至中国排行全球第175名的水平。反之，台湾的新闻自由在亚洲名列前茅。部分台湾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共曾经透过三大管道来企图左右台湾的舆论走向，但台湾传媒广纳多元声音，让台湾在全球享有言论自由的美誉。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香港在安全性获得的分数最低只有 31.78 分，已经达到状况恶劣的程度。这样代表香港的新闻工作者有极高的风险会面临谋杀、拘押和暴力殴打等生理伤害，以及恐吓、监视、骚扰、仇恨言论、人肉搜索等心理威胁，或者是因为失业、没收专业器材等情况所导致的职业损失。一年多以来，亲民主派的独立传媒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和《众新闻》等被迫停运，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亦都备受威胁。在香港的外国记者协会今年宣布停办人权新闻奖，理由是红线不明，不希望误触法律。3号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宣布，将会接棒举办香港外国记者会因为国安法压力而停办的人权新闻奖，并宣布将会在今年12月接受世界各地的中英文的人权新闻作品参赛。而台湾在全球新闻自由指数的年度排行榜上，从去年的第43名进步到今年的第38名，表现胜于韩国，但部分传媒深受 受財團甚至北京政治勢力的資金影響，為其政治宣傳或者操弄民意。部分台灣學者的研究發現，中共曾經透過所有權、廣告和發行市場三大管道來左右台灣的輿論走向。無國界記者組織的艾偉昂說，中共政權在全球做了非常壞的示範，中共不僅積極擴展其極權政策，還鼓勵其他國家安裝其資訊監控用的科技工具，民主國家應該團結起來，並勇於向中共的資訊控制模式說不，我們要支持資訊自由，不讓中共有機會破壞民主機制。時評人藍述認為，香港目前的言論自由和新聞的自由程度和內地的其他的省份其實差不到幾多，今日台灣的新聞自由度比去年有所上升亦都不奇怪，但是中共仍然在度花大力氣對台灣進行滲透，當年他對香港的新聞環境的滲透其實採用的是完全一樣的手段。台灣民眾必須非常清晰明確自己所面對的這一種來自於中共的威脅，用自己的選票選出一個真正能夠代表台灣民意的政府，才能夠制止中共目前對台灣的這一種滲透。2号美国联邦检察官宣布，52岁的中国籍瑞士生物学家薛公达串谋摄取海外制药公司的商业机密，被判有罪。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薛公达参与摄取制药业巨头葛兰素史克 GSK 在2010年1月至2016年1月的药物研发成果。薛公达曾经在瑞士弗里德里希米歇尔生物医学研究所 FMI 担任科学家，他的妹妹薛宇曾经在 GSK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处研究部门担任科学家。鉴于工作的敏感性，他们都同雇主签署了保密协议，但两人都背叛了雇主。薛公达摄取了 FMI 对抗癌产品的研究成果，并将它发送给薛宇，薛宇亦都摄取了 GSK 对抗癌产品的研究成果发送给薛公达，然后薛公达在瑞士创建了一间公司，而薛宇及其同伙在中国创建了任诺药业，并得到了中共政府的财政支持和补贴。薛宇向任诺药业的同伙提供了几百份 GSK 文件，任诺药业随后试图将正在开发的 GSK 产品重新命名为该公司自己的产品，并试图以几十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任诺药业自己的内部预测显示，根据被盗的 GSK 数据，该公司的价值可能高达100亿美元。2016年1月FBI 拘捕了薛宇和他的同伙，查获了包含被摄取 GSK 数据的电子邮件账户，并没收了任诺药业银行账户当中的资金。薛公达在2018年被起诉，2019年12月被从瑞士引渡到美国。薛宇和公司其他三名创办人都已经在美国联邦法庭认罪，另外一名同伙已经逃离美国，目前在中国。美国检察官威廉姆斯说，被告非法摄取商业机密，以使薛公达和他妹妹控制的公司受益，其中一间公司由中国政府资助，格兰素史克这一种公司的命脉就是知识产权，当知识产权被盗取并转移到外国时，就会威胁到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就业，这一种犯罪行为必须在法律的最大范围内受到起诉。费城分部的 FBI 特别探员马夫尔说，当这些秘密被全球对手摄取时，危及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稳定，联邦调查局将会继续利用所有的调查资源来追究好像薛氏及其同伙这样的犯罪分子。自媒体人 Inti 推文说，在美国做小偷，中国人的比例太高了，所以继 FBI 搞了一个专门捉中国小偷和间谍的小组之后，美国 CIA 中央情报局也都搞了专门针对中国的工作组，以后捉的中国小偷会越来越多。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